第四十六章，福有双至，下。
宝贝儿，
喉咙涛压在薛诺的身上，不停地起落着自己的屁股，坚硬的阳具如同铁枪般，一次又一次地刺入女孩的体腔深处，嫩红的小穴已经有些发肿了。薛诺双臂无力地搂着爱人的脖子，两条雪白的长腿弯曲着撑在床上，他的呻吟声极其微弱，倒不是因为没有快感，只是太累了，自己都记不清到过几次高潮了，浑身都又酸又痛，就像要散架一样。喉咙汤知道女孩现在所得到的快感已经大不如前了，把她弄得这么累，自己也很心疼，心中暗暗告诉自己，
这是最后一次，只要一会儿把她说服了，以后再也不用这样对她了。
他吻住女孩的嘴唇，把舌头伸了进去。薛诺连回应爱人热吻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是微张着小嘴，任凭男人搅动自己的小香舌。
涛哥，我没有力气了。
说完，他拼命地向上挺了两下屁股，然后就四肢大开地向后一躺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
我真的不行了。
喉咙汤也不强求了，掏出了阴茎，温柔地握住女孩的乳房，用舌尖轮流拨弄两颗新鲜的奶头，轻轻地吸吮着，两人身上的汗水很快就干了。男人拉过被子把两人盖住，女人则继续在诱人的女体上舔吻。喉咙汤一边极尽所能地爱抚女孩的身子，一边做着很激烈的思想斗争。事到临头，他又有些犹豫了。要说自己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得很充足了，如果现在对薛诺提出自己要和何丽萍交往，会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呢？虽然是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的精心策划，但喉咙汤毕竟不能先知先觉，要想让一对良家母女心甘情愿地跟自己上床，难度之大超过想象，稍有不慎就会彻底地毁掉自己和薛诺的感情。自己真的愿意冒这个险吗？
再等等吧，有的是机会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反正我身边的美女有的是。
喉咙汤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，实际上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他是不想 take any chance of losing 这个自己骗来，却是真心疼爱的女孩。喉咙汤下定了决心，把头从被窝里钻了出来，突然发现女孩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，有亮晶晶的东西顺着她的脸颊向下滚动。
诺诺，你怎么了？
男人急忙躺下，把女孩搂住，爱怜地吻着她的额头。薛诺一头埋进爱人的怀里，小声地抽泣。原来他已从没顶的性快感中恢复过来，立刻就想起了伤心的母亲。她是一个心事极重的女孩，从爱人那里所得到的疼爱越多，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就越强。母亲是自己世界上唯一一个有血缘的亲人，如果她不能开心，自己做任何事 都毫无味道。
涛哥，
薛诺抬起头，如果你追我妈妈，肯定能追到吗？
嗯？
喉咙涛惊讶地看着女孩，
你真的想要我追她？
嗯，真的。喉咙汤突然笑了起来，
小宝贝儿，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刚才就是逗你的。
不，我不是开玩笑的。你敢说你不喜欢我妈妈吗？你说过，是男人见了我妈都会心动的。
是，我不敢说我不喜欢她。
看着女孩严肃的表情，何龙涛更确定他是在考验自己了，一定是自己先前的言语引起了他的怀疑，现在要想补救还来得及。
但你是我的爱妻，我对她更多的是尊重。如果要是我在你们母女间选择，我只告诉你，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。
薛诺又扑进爱人的怀里。我也不会离开你。我不是要你选，我是真的想知道，你有没有把握能追到我妈妈？喉咙汤在女人堆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才没有这么容易就上当呢。
别闹了，咱们出去吃饭吧。你明天还得上学呢，不能待得太晚了。
哎呀，薛娜摇着爱人的身子，我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何龙汤皱起眉头，一咬牙，
把握有九成，但我不会追他的，原因你清楚。
不，我要你追他。女孩说出男人最想听的话，可喉咙汤却不敢相信了。
你肯定吗？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让咱们的感情受损。
我也不知道，但只要能让妈妈再开心起来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再说你在床上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我一个人真的好难，好难满足你。如果妈妈她也能，涛哥，你能先告诉我你的计划吗？
薛娜可怜兮兮地望着爱人，
何龙涛被看得心中一酸，暗骂自己当初就不该起这样的邪念，弄到现在这么不好收场。
好了好了，这月25号是你妈妈的生日吧？咱们就……
男人把打算简略地说了一遍，故意漏掉了很多的重要细节。
诺诺，还有时间，你一定要仔细地考虑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好好地照顾你们母女的。可是，一旦这事儿办成了，你到时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
薛娜心里也是犹豫不决的，她只是怕自己真的会吃醋，却没有想到母亲会不会接受。那我再想想吧。喉咙汤仰头看了一眼天花板，心中不住的叹气，
要是真能像那些小说里写的一样轻轻松松的就母女兼收，那该何其的享受啊。
其实问题全部都在喉咙涛自己身上，如果是只要身不要心，绝不会这么困难。可他却是那种既重感情又贪心的男人，凡是自己喜欢的一定要留在身边，没有玩完了就完了一说。这种性格对于一个贪花好色的男人来说实在是最大的负担， 也是一个永远也甩不掉的负担。薛诺回到家时，何丽萍正在客厅里看电视。
诺诺和龙涛玩得高兴吗？
嗯，高兴。
作业写完了吗？
哦，还有一点儿。
那快去做吧，别耽误了学习。
薛诺快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他老是能觉出母亲的情绪很低落，这也促使他下定了决心。他拨通了电话。
涛哥，就照你说的办吧，算是我求你了，一切都靠你了。
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。星期二晚上，何龙涛和他的六个兄弟又聚到了一起，大吃大喝自然是少不了的，但最重要的是马脸给他带来了极为不好的消息。
四哥，这刘江的事儿进行得怎么样了？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。
一点头绪也没有，妈了个逼的，对那种清官根本就无从下手。你说你们家老头怎么就不能找个好对付点的对手呢？
嘿，这跟我老头有什么关系？别说没用的了，我老头已经得到了内部消息了，那个副局的头衔八成是要落在刘江身上了，你看怎么办吧。
唉，马脸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这一席话弄得一屋子人都很不爽。每人每年1500万的进账，看来是希望渺茫了。
猴，你那个广告已经在制作阶段了，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啊？
刘楠点上颗烟。
继续，为什么不继续？正式的任命一天不下来，就不能说完全没有机会。再说了，就算没有红头文件，我的这个生意也要做下去。光用市场手段也并不一定就没戏。
何龙涛用力地拍了拍手。
别都垂头丧气的，一句话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
虽然表面上话说得好听，何龙涛心里也烦躁得很。换了谁，看着这种铁定了一步登天的机会从眼前溜走，都不可能不急。他现在已经到了一筹莫展、江郎才尽的地步了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可刘江偏偏就是一颗没缝的蛋。
对了，四哥，
马脸从兜里掏出一张罚单，
这单子撤不了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到银行交钱吧。
不是吧？
何龙涛差点没把眼珠瞪出来。
你老头堂堂的大队长，连张违章停车的单子都搞不定，要是换一张玩一样就给你撤了，这张就没戏。
为什么？
这个
马脸用手指点了点罚单上的那个警号，
没人敢撤这张单子。
开玩笑吧，给我开单子的那个警妞就是个普通的骑警。
普通的骑警，你架不住人家的后台硬啊。
什么后台？
不知道，我问了，可我老头也没具体讲，就说全交管局也没人敢撤那个警察开的单子。
操，算了，交就交吧。
何龙涛也没当回事，把罚单收了起来。吃完饭聊了一会儿天，七个大小伙子就各回各家了。何龙涛并没有跟文龙一起走，他需要一个人静静地整理一下自己散乱的思路，更要在最后一次在脑中过一遍明天为何丽萍庆祝生日的计划。追女人一点也不比创业轻省。何龙涛把车停在路边，点上烟，按下了窗户，一阵冰冷的空气 立刻袭了进来，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，但头脑也确实清醒了不少。有些问题不是光想想就能解决的，半盒烟都快抽完了，男人连屁都没有琢磨出来。何龙涛上衣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了一排零，一看就知道是长途。
喂，
喂，涛哥哥，圣诞快乐呀！玉倩娇滴滴的声音传了出来。
哼，没什么快乐的，我不过圣诞节。
何龙涛并不是在开玩笑，他的几个女人都被他以同样的理由回绝了，要不然今晚可就真是会分身乏术的。
嘿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不信耶稣吗？
不信，从来就不信。
你这样说会受到上帝的惩罚的。
我都信他，你也得信。女孩的口吻很像是在命令。
上帝？上什么帝？中国5000年的悠久历史里不知孕育了多少宗教。哼，你是哪个不行，非要信老外这个神，还拿他来压我？
何龙他的声音里明显带着不悦，本来心情就不好，再被这么一搅和就更没有好气了。
你混蛋！
玉倩大叫了一声，咔的把电话挂断了。
唉，
男人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从这几个月的电话来往中，他已经发觉了这个女孩其实非常的任性，大概是因为从小就娇生惯养的缘故。本来何龙涛并不很喜欢任性的女人，但玉倩是个例外，不光是由于她出众的美貌，更因为她每次通电话时所流露出对自己的款款真情，更何况自己的心中对她还是有一丝愧欠。何龙涛拨通了电话，那边是留言机。
倩妹妹，我知道你在，接电话呀。喂，对不起小宝贝儿，我都道歉了，还不接呀？你要是不接，我就抑制他。
你好烦呀！
玉倩终于拿起了听筒。
你这个死人头，我好心好意地问你好，你却狗咬吕洞宾。哼，
他说着就带了哭腔。
好了好了，宝贝儿，是我不好，别生我气呀，好宝贝儿。
何龙涛赶紧安慰女孩。
谁是你宝贝儿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讨厌。
哎，大小姐，我这已经快愁死了，你就别再给我添堵了，嗯？
是我给你添堵吗？是你自找的。
对对对，是我自找，我王八蛋，行了吗？
哼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算了，你愁什么呀？
说来话长，我手里有一个新专利。
何龙涛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事情说明白。
就是这样了，还有不到10天就认命了。我现在是黔驴技穷了。
哼哼，你就是头大笨驴。
你干嘛呀？我真的是烦着呢。
你是不是笨驴呀？
是是，我是，行了吧？
哼哼，玉倩的笑声如同银铃般动听。
你直接找市委的人，让他们把你的事儿批了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还要通过交管局？多费劲儿啊！
哼，
何龙涛苦笑了一声。
你以为你老公是什么人呢？市委那么高的门槛，我可攀不上。再说，能让马队长当上副局的话，以后有很多事儿都好办，也算是帮了我六弟一个忙。
喂，我再警告你一次啊，别老叫得不清不楚的。玉倩又变得娇滴滴的了。 真的只要是那个马队长上任就行了吗？
是啊，我连那个都做不到。
前两年我听说在怀柔新开了一个湖景水上乐园。